要道是根基的所在，对于已经信主的人来说，我盼望我们已经知道的人能够温故而知新，把我们的根基打好，特别是盼望我们能够自己好好学，将来可以去教导别人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也盼望我们没有信主的和慕道的朋友，对于这三天的道理，你们如果有什么不了解的地方，欢迎你们向我提问题，我很愿意跟各位尽我的力量来解答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人类的问题，个人也好，家庭也好，国家也好，世界也好，最基本的就是信仰的问题。信仰的错误是灾难，信仰的正确是幸福的根基和所在。所以这几天我们把我们信仰的基本要点跟各位介绍，盼望你们有时间的话应该抽出时间能够把三天都听完。我们头一天讲到我们信仰的中心就是耶稣，到底耶稣是谁。第二天就是明天，我们讲到我们信仰的根据就是圣经，为什么世界那么多的书，我们把我们的信仰放在一本古书上，这个根据何在。最后一天讲到我们信仰的需要，就是人，到底我们人是什么。虽然我们是人，但是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自己，因此要把这个问题彻底的了解，我相信对我们在信仰上一定会有一些帮助。既然大家圣经没有不是很多的带，所以我就有点 hesitation 呢，我就不想跟大家翻圣经，翻得太多，因为翻了半天你们也没有翻，就很苦恼。所以我会照着我的讲义讲，但是可能有的地方我就不要大家念圣经，我自己念过去。基督教跟别的宗教，很多人都以为是一样，差不多差不多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常常说不同不同。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说差不多差不多，这个不是基督徒，这是糊涂。可是这样的糊涂也不少呢。为什么有什么不同呢？今天晚上所讲，你看见一般的宗教，它是给你道理，它不一定讲它的教主。但是基督教，耶稣基督所讲的一切道理，最后都是归纳到他自己身上，不是给你一些道理，是介绍他的自己，不是要你学习一些行为，乃是要你得着这位耶稣，只是介绍一个人，不是介绍一些理论。所以很多的宗教不讲他的教主，有很多道理好讲，但是一个基督教礼拜堂牧师如果不讲耶稣，我们说那是胡说八道，不管他讲什么。所以这是那个很显著的分别，大家去看一看圣经就看见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。那现在我先念几处圣经，请大家可以听。首先我们来带有圣经的就来念来看马太福音第16:15-18。马太福音16:15-18，我念。耶稣对人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 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瓦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。你看，这里是主耶稣教导门徒三年以后有一个毕业考试，当然是考最重要的题目呢。你看耶稣说的题目是什么呢？我是谁？你看见吗？主耶稣的教训那个中心点到底门徒认识他是谁？他不是考他登山宝训，他也不考他做人的道理，他不是考他这个天地怎么来历，他是问说我是谁。当门徒回答说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，耶稣就说，西门巴约瓦，你是有福的，100分，考100分。你看见，这是他道理的中心。那到底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圣经的目的也是要我们认识、接受这位耶稣基督，这是他主要的目的。你看，我来读《约翰福音》第20章，《约翰福音》第20章31节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，但记这些事，是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你看，这圣经记载这些事，不是要你知些的道理，乃是记载的道理，要你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这是很重要。什么是福音呢？我们说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听那个传的时候来听福音，到底有什么福音啊？得多少钱呢？他是有什么好消息啊？要听了半天说来信耶稣，哎呀，我不大懂。后来就明白，这是最大福音。天上来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。那么到底这个基督教？为什么要着重在基督耶稣上呢？宗教不是要我们相信神吗？耶稣是历史的人物，怎么跟这个连起来呢？这个问题的确是问得很好。你知道，在我们圣经里头，和我们如果仔细的观察，如果一个人他的良心，他一定会听见良心跟他说，冥冥之中有主宰。虽然没有进过礼拜堂，虽然他也没有看过圣经，但是有的时候在暗中，在他孤寂的时候，良心有个声音说，宇宙之间有神，有主宰。神给人的一个天然启示，这是不管你有文化没有文化，甚至你是有神论无神论，都不可避免的一个内在见证、内在之一。所以从这个宗教的本能就可以知道，有宗教的对象，那个敬拜对象就是神。但是到底有多少神呢？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我记得上次我来说，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一个神，有的人就不相信有神，这是他读了一点书，觉得一些科学的道理是他不能相信。实际上我们如果深入去探讨，这个不是很难相信的一件事。我现在不讲这个有神无神问题，因为上次我已经讲过，讲到我们信仰的中心。如果我们看见人去探讨神的时候， 人常常会有感觉到这么多的神，要我信哪一个？所以我们在啊，我在中国大陆啊，有很多人说神是什么？神是人造的。我也承认这是一点对的，因为很多神是人造的。那我用木头把它雕刻，雕刻一个偶像，我就拜他。那当然是他是我造的。我画一幅画，把它画成这个样子，的确是我的造的。但是为什么人要造神呢？我们要探讨的问题。为什么不造一个我呢？他为什么这个无论这里文化那里文化的人都要造神，共同的人造一个神呢？就表明了你和共同一个科目要知道神。他就凭他的自己的理解去造神，所以造出各样的神来。所以这是错的，但是里面的推动力我们都要注意。而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一个神。你看，我可以请大家看生命记旧约，生命记就是旧约的这个头五本书，第五本书第六章第四节，第六章第四节，这里说：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。所以这里讲到这个神是独一的主，这没有别神，只有一个神。十条诫命也说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。这是基督教跟别的宗教不同的地方，别的宗教是和平共存，但是基督教说只有一个神。那到底哪一个对呢？我上次已经稍微讲过，我们今天再重复一下。如果你客观的思想一下，只有一个神才是正确。所谓神是什么？神就是无所不能、无所不知、无所不在的造物主。如果有两个神的话，两个是半斤八两，都不是无所不能，你能我不能，两个都不是无所不知，你的是我不知，我的是你不知，也都不是无所不在。为什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神呢？因为我们看见整个的宇宙是一个整体，不是各自为政的，是互相依赖、互相扶持的一个共同存在的单一的合作的一个结构。我们现在就发现，当人在某一方面破坏了大自然的时候，整个大自然受到牵扯。就好像我这个人是个整体，我的耳朵受了伤，我全身都不舒服，是一样，是一个人。因此，既然这个宇宙是一个整体，当然实际宇宙的、创造宇宙的是一个神。不然不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合作无间的、互相依赖的这样一个客观存在。好，我现在就问一个问题了，就来到我们今天讲的问题。既然是一个神，怎么这里来了一个问题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？哦，是吧？神还会生儿子？到底是几个神呢？那如果神生儿子，神的太太又是谁呢？我不知道我们基督徒这个问题有答案。今天我就要把这个奥秘根据圣经跟大家分解，这非常重要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神，但是圣经的启示让我看见这一个神是个奇妙的神。它的奇妙的一点就是它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一个神但是有三个位格，虽然有三个位格却是一个神。 所以我们常说叫做一而三，三而一的一个问题。那好多人说，什么叫做一而三，什么叫做三而一，位格是什么意思？位格的意思我先解释一下，英文的 person，
所以无耻的事他也愿意做，叫人格低。你有听
说鬼格高啊，狗格高，狗格低，没有狗格高，狗格不是一样，狗没有。所以在圣经里头，给我们看见有那个启示，神是一个，但是有三位，三个。怎么有这个道理呢？圣经里从来没有说我是三位一体这样道理，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有这样的启示，所以一个人客观的研究圣经，他就下出了这样的结论。但这样的结论呢，是非常宝贵。好，我现在来根据圣经讲一讲它的根据来源。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六节，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，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请注意这里，神说是一个单数的名词，神说。那这那下面怎么说？我们是个复数的代名词，起来吧。那到底是一个神呢，是几个神呢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神是个单数字，但是他讲话的时候有个复数的代名词我们，还有复数的内容。这圣经启示创世的时候就有。好，我再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，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，第八节，以赛亚书六章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这句话更奇妙。你看，听见神在那里讲话，神讲什么呢？神，我可以差遣谁，是个单数的代名词，我可以差遣谁。那下面说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又是个来一个复数的代名词，到底是一个神呢，是几个神呢？如果你不了解圣经的话，你会说这个文法上前后有矛盾。但实际上这样的启示在圣经也是贯穿一致的。好，我现在再举一个地方例子，这个在马太福音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节，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八章第十九节。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那这耶稣讲到人要信神呢，受洗的时候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。那如果我们读英文圣经，你就发现这里有三个内容，父子灵，但是是有单数的表现，这个名字是个单数字。那这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nd the Holy Spirit， 他不是说 in the names， 不是这个 name， 这个名字不是个多数字，这个名这个字是个单数字。你看旧约变成新约，我就稍微举三个例子。所以圣经里头这个三位一体的道理，就启示了我们不能认识这个神其中一个奥秘，就是他是一个奇妙的神，是独一的神，但是他有一个复数的位格在里头。而这里头最关键性的是什么呢？最关键性是第二位，第 神给一个名字叫做神的儿子，这个名字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给的，是最重要。那到底这个神的儿子什么意思？我们也了解了，神儿子嘛，这是神生出来的吗？这个错的啊，这个观念你先搞，这个是错的。所以你如果想到大概是天父比较大一点，耶稣比较小一点，以后圣灵更小一点，这个是错的。你要是说天父是第一出来，圣子第二出来，圣灵后来出来，这也是错的。这观念不是错误。那这里的观念我们只能从圣经里去了解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处圣经，请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和十八节。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和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五章十七节和十八节，我念了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，直到如今我也做事。”十八节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。下面怎么说？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所以犹太人对于神子这个观念跟我们不同。他一听说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们就打他，说这个人明明是人，怎么把他当作神一样？是犹太人的神子跟神是一伙，是同等的，没有大小之分。为什么有这个观念呢？因为他根据旧约圣经，他知道这一点。第二意思就是父的彰显，父的彰显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一章第十八节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所以神的儿子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把神彰显出来的。我们每一个人如果有神的观念的话，都想知道神是怎么样。但是神是无所不在，这个神是我们肉眼不能看见，也是未曾看见的一位。我们怎么能够了解他呢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，如果有神的话，神造了人，他是不是应该让人知道他呢？当人不能认识他的时候，他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来让人认识他？这要看是什么神了、啊、真神一定要，假神就不要，有爱心的神就要，没有爱心的神就不要。我不晓得上次我有没有跟你们讲过，我每一次想到这位圣经启示神，我就很受感动。因为不是我们找他，是他来找我们。常常谁的爱心大，谁先去找谁。夫妻两个人吵架，谁跟谁说话，那个人爱心一定大一点，对不对？啊？一定要对方跟我先讲的话，这个人价值很大，爱情不够。神不是高高在上而已，他有爱心，爱心大过我们爱爱心，所以我们不认识他还要来找我们。所以在三位一体的神里面，有一位，就第二位叫做子。这第二位呢，有一个功能，是把不能看见的使我们能看见。好像这一点跟我们的观念也很相像，
有其父必有其子，有其子必有其父。
嗯，所以你知道我这样黑黑的，你小儿子就来
他一定死呀，是吧？你看见我这个人蠢蠢的，儿子一定不聪明，
差不多。
所以儿子这个子的意思，就是把他看见的能够彰显出来。耶稣基督他有一个特别的一个重点，就是要解决人对于神是怎样有问题，把它解决出来。
今天我跟那个我同学谈到神的问题，
他说是啊，他说这个犹太人也信独一神，这个回回教也信独一神，那基督教也想独一神，这不是差不多吗？我说这一点是差不多，但在耶稣上就差了很多。
如果我们光信有个独一的神，说话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到底他怎么样？我很不能够了解他的真相。我这个神的观念是有，但是神的形象真相我是模糊一片，我不能了解。当我人生道路通顺的时候，我就说神很赐福我。当我人生很不幸运的时候，我就说这个神很残忍，我在那猜想。当我觉得应该下雨的时候，哇哗啦哗啦下雨，哦，这个神真是听我祷告。当这个天气啊，这个一连多少天晴了，哦，我正好啊想后院浇点水，我这个神讨厌，他不下雨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观念呢，常常受我主观的意识作为环境的影响来判断。更糟糕的，我们没有把握这个神跟我有什么关系，对吧？即使我有正确的观念，一神，但是你跟神关系是干隔绝的，对神的印象是模糊的。所以在第二位有一个特别的重点，就是把不能看见的使我们看见了。所以耶稣基督就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。自从有了耶稣以后，我们对于神到底怎么样清清楚楚，一个 picture 一个照片来在我面前。自从有了耶稣基督以后，我们就知道神愿意跟我发生关系，他伸出手来愿意跟我来往，只要我肯把手伸出去。第三个，生命之种，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，新约圣经最后的地方，约翰一书三章九节，我念：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，因为神的道存在他心里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因为他是从神生的。请注意这个道字，小字上说原文做种子 seed， 所以子的意思就是种子的意思。种子有什么作用呢？种子是繁殖生命，繁殖生命，把这个生命啊再造出来。所以耶稣称为神子的意思，就是他能够把神的生命给那些接受他的人。所以说人有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人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把自己介绍给人？因为他要把他的生命给人。除此以外，我们人只能有外表的改良，我们没有生命的改变。我们就是再修再修，修来修去还是人的模样，没有办法成为那个神儿子的模样。所以耶稣基督到地上来要给人生命， 所以凡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神就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子。这是神子的第三个意思。第四个意思就是承受万有。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，我念：父爱子，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。我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最终的结束，这个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有盼望这个世界有一个结束，或者是个 happy ending， 我们最喜欢。那任何人来结束这个世界，前途都不可乐观。我们看见这个统治者上去抱以希望，到坐一坐就让你打失望，你说最好你上台，你上台也最后给人的失望。没有这么人是完全的，只有一个人是完美生命的耶稣基督，他是完全的。所以这第二位是什么？承受万有，承受万有。所以这个世界，我们从圣经讲起来，从人的角度是没有希望，从信仰就有希望，因为神告诉我们，将来耶稣基督要掌管万有，而在他里面的人都是有他生命的新的国民，是个 new creature。 最后我来讲这一点啊，所以你看这里就讲很清楚，所谓神子就是四个意思。那现在我们就来探讨一下，耶稣一直讲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是神的儿子，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？我们要相信，你总不要给我理由也相信，凭据也相信。所以下面有讲到可信的凭据，基督耶稣的道，圣经的教训是可以辩驳的。所以我们要讲道，我们要人信，并不是勉强你信不信，不信再认，那不是这样。我们现在讲道理，为什么要信？凭什么可以信？这凭据要拿出来。为什么要信呢？我现在把几个可信的凭据跟大家分享。第一，这耶稣自己的宣告。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神呢，他自己没有说他是神的，是别人说他是神。所以我常说有很多神是封神榜封出来的，所以我们本书叫封神榜。他死了以后，我们来封他为神，叫包封了。活的时候没有说包封我是神，没有这么讲。后来死了以后，包封神出来了，在台湾有包封神。关公活的时候没有包封，关公说我是神。来世啊，他死了以后，让封那个关公神出来，这封神榜封出来。所以我相信啊，如果我们跑来去见关公，你什么时候做神呢？哎，我给关去了，他吓死了，我不是神，是吧？你看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伟人，他活着的时候，我说伟人啊，神经病例外啊，世界没有一个伟人。他活着的时候说他是神的，因为毛泽东他很想做神，他也没有这么做，对不对？但只有一个例外，就耶稣基督。奇怪，主耶稣我刚讲，他所有的教训都是要认识神的儿子。三十七节，
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七节，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七节，耶稣说：“你啊，我只念三十六节念起。”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，叫我信他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”这里有一个人说：“谁是神的儿子呢？”耶稣说：“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，你已经看见他。”因此这个女人她就这个瞎子医好的，她就跪在神的面前来拜他，真是把他神一样来拜。你知道犹太人呢，最怕人把他当神，因为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冒犯。可是这里有一个人不但宣告他的神，他接受人的敬拜，耶稣。因此他如果不是神的话，我只能说他是个疯子，自大狂。如果你不承认他是自大狂，你都要相信他这个宣告一定有道。当然不是光用这个言语的宣告，耶稣自己的宣告还有三点。第一个，行动的宣告，行动的宣告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所做的事，所说的话，都让我们看见神的形象。我从来没有听见一个人说天地都要废去，我的话一点一画也不废去，没有第二个。这耶稣讲的确，他讲事实也是这样。今天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的话废去，他真是金科玉律，放之四海皆准的哎的普遍真理。这么多年没有人能够把耶稣的话废掉。主耶稣做的事，所以你看见他用五饼二鱼使五千个人吃饱，很多人说这简直不可思议。其实耶稣行很多事都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比如说耶稣能够用水变酒，这也不可思议。耶稣能够医好人不能医好病，他行了很多的神迹，的确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。但是如果你相信有神的话，神就没有难成的事。不但是耶稣宣告是神，他应该行神迹，那些真正行在神旨意里的人，神要他行神迹，他都可以行。我举个例子来说，这实在的事情啊，在英国伦敦呢，有一天一个小妹妹跟她爸爸一起上街，走到马路上的时候，忽然之间看见马路两边的人呢，就站得好像墙一样啊，都站在两边的不动。大家都往马路那个中间呢十字路口那里看，这个小妹妹看不见啊，所以她叫爸爸把我抱起来看看发生什么事。哇，原来看见什么，那个车子啊都在十字路口那停下来，两边都停下来，中间让出个过道，原来啊有一堆鸭子啊过马路，这个老鸭子走前面，小鸭子跟后面，巴嗒巴嗒往前走。这个小妹妹也是上过主日学的，她真是很有 imagination。 她说：“爸爸，那个头一个大老鸭子真像摩西耶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。”那怎么也蛮有幻想的，对不对？两边的车子啊，跟着红海水一样，这个大鸭子坐前面，后面小鸭子跟着跟着，摩西带以色列人过红海。为什么警察有这个力量？因为后面有个全能的政府，他的后盾。 己行神迹的那些神的仆人都是神要的行，祷告了他是能力行出来，为什么就好像警察或有权柄一样说他能有能力行原因。可是主耶稣的能力不是从外面给他的，他自己发出来的那个事。所以你读圣经，你看耶稣行神迹都是他自己的能力，他本身有的能力。这个还不说，耶稣最大的神迹是什么？不但是奥妙，他所行的事正是妙中有妙。我不知道上次有没有跟你讲过，举个例子来说，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吃五千人吃饱，这表明他是创造大能的主，使无变为有，所以这只有神能行。但是妙在哪里呢？他要众人吃饱以后，吩咐门徒把零碎收拾起来，说免得有糟蹋的。我就觉得这个小事是更妙的，更妙。他有这么大的大能，创造无中造有，但是他却能够那么仔细的对于零碎的东西不肯浪费，这是人找不到的。我想如果你是耶稣的话，要怎样糟蹋我再变，是不是啊？再变去新鲜的什么要紧。所以我在我们教会里头常骂我们教会弟兄姊妹，因为年轻人，我说你们啊，本命没有耶稣大，糟蹋的本命比耶稣还大，真是的。你看吃饭的一堆就往里头丢，明明那个盘子一个够的，甩三个进去，那看得我很肉痛，因为我学着耶稣的那个样子，看不舒服。如果要讲糟蹋，耶稣比谁都可以糟蹋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全能跟他的细微的动作柔合在一起，这是神的 picture。你再仔细读圣经，你不要是光个字句，你看仔细看一看，都是一些矛盾的东西，能够在他的身上变成统一。他是最坚强的人，他也是最温柔的人；他是最尊荣的人，他也是最谦卑的人。这是所以叫做恩典和真理呀、啊，都在身上彰显出来。人有恩典就没有真理，有真理就没有恩典，在耶稣身上充充满满的恩典有真理。这就是神，所以我们见过他的荣光，正是复活圣子的荣光。怎么知道他是神呢？从耶稣的生活上看出来。耶稣不像很多的伟人，生在皇宫里，受过名师的教导。他没有人教他，他不是生在皇宫里，生在穷乡僻壤。耶稣不是遁入空门远离人群的，他是深入人群。在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没有一个是不好，他的人生的阶段每一个段落都是好，这不简单。有的人跟儿子关系好，跟丈夫关系不好，然后这又跟儿子常常跟丈夫吵架，管得太严。有的人呢，跟呢老师关系很好，跟爸爸妈妈关系不好，回来讨厌，但跟老师很乖。那耶稣跟任何人的关系都是正常合理。耶稣在他任何的处理的事情上都好。所以有人说耶稣没有特长，我们有特长，耶稣没有特长，为什么？耶稣样样不长，你要有特性长，我们又有缺点，所以来要长一点的特长。所以耶稣是完美。我们这个人呢、啊，经不住细看的，要对不对？对，所以远看可以，近看吃不消。所以为什么刚结婚不错，越结婚感情越不对劲，越吵架多，就近看越看越不对劲，毛病看出来了。可是耶稣呢，你越 就怕你不近看，你越看越美，完美。所以主耶稣基督一生有两个介绍，第一个介绍就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这是难得。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有没有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有没有？我想是有人敢举手啊。如果没举手，马上很多见证到，哎，这个人说谎，这吵不下去了。可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一个强盗良心发现，在做见证说，这不是一般人，一个根本对善恶都是很模糊的人，能够指着耶稣说，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，连犹大卖给耶稣他都自杀。如果耶稣做了一件不好的事，犹大不会自杀，为什么？他骗人该卖他。那这个还不是比困难，我常说一个人不做错事不是很难的，我告诉你们秘诀，不做事就不错了。所以在教会里不做也不会错，就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。我常常那从前跟我太太说，你真的很好啊，从来警察也不给你罚单，为什么？他有 driver's license， 从来不开车，就躲开，没有罚过他，包括我。所以主耶稣还有第二个特点，在马可福音第七章来说，他所做的事样样不好，这就来了，每做的一件事都是好的，他是多做事的人，他们人类忍不住要做事，便做好。刚刚我讲那五饼二鱼，你看真是好，怎么了？大粗看也好，小粗看也好，配合起来是更好。我们常讲，不要要求太高了，人都是人嘛，会有缺点的，对不对？但我们的 human 就是这样。但耶稣从来说，不要多看我了，我是有缺点的，你们从来没有讲过这话。主耶稣来说，哎 ，I'm sorry 啊，下次不会了，从来没有讲过这话。是个玩意。但是这个还不够，第四，他的复活证明他是谁。耶稣基督他到地上来的时候，预先的宣明他来是要使命做多人之教，但是他每一次讲到他要为人舍命的时候，他也讲到三天以后复活，不是后来讲，预先讲。所以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门徒把这话忘记了，所以纷纷逃避。可是那些反对耶稣的犹太领袖们，他记得很清楚，记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。那些犹太杀害耶稣的领袖们说，我们记得他诱惑人的时候，他死后三天要复活，所以派兵丁把坟墓拔出土壤，直到第三天。你知道犹太人坟墓跟中国坟墓一样是挖个洞，犹太人是在山的那个山边开一洞，开进去把尸首放进去，有个大的石头滚过来把墓门挡住，犹太人还叫罗马人把这个墓门呢用封条把它封起来。除掉这个之外，还派兵丁每四个人一般轮流看守三天。我们很感谢这些犹太人的领袖，幸亏他记得，他要不记得到底耶稣是不是真复活，我还有点怀疑。所以他们看守不早也不晚，就在第三天礼拜天早上的坟墓空调。结果你都不相信， 你要找个理由，坟墓
怎么会空的？
所以有一本书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写的，他就研究这个东西，我能找出答案，我就可以把基督教推翻。结果他信耶稣，所以他写本书《水马是否活该》，他去研究，他信了。为什么耶稣要从死里复活？有两个原因。圣经是神的话，所以他把 最重要的事都有记载。知道圣经分两部分，一个旧约，一个新约。旧约是耶稣降生以前所写，新约是耶稣降生以后所写。不过无论是旧约是新约，都是以耶稣为中心。那耶稣没有降生，旧约已经写了，你就看见说耶稣是一个人，一个普通的人，的确是在他降生以前已经存在，所以才写了。我们都是生下来才有这个人，没有生以前更不存在。那耶稣就不同，他没有降生的人，他已经存在，所以旧约里头预先把它写出来。这旧约很奇妙，把耶稣降生在哪里，耶稣是怎样降生，耶稣降生了以后有些什么样子的表现，有些什么样的遭遇，都写得清清楚楚。而新约记载耶稣降生以后的事迹跟旧约完全吻合，这是奇妙。我相信没有第二人有这样的事。我记得当我跟我妻子结婚以后，我妻子怀孕，我发现她怀孕以后，她有一些事情我很难了解。她怀孕以后，她知道我们的卧房里面挂很多小 baby 的照片，都是杂志上剪下来最漂亮的。哇，对，就在那里。我说：“哎，你怎么搞那些？”她说：“你知不知道啊？我希望啊，多看几眼，胎教把那个照片漂亮看到肚子里去。”他都准备对对心啊，说胎教，结果生下来啊，一点不像照片，蛮像我，像我。但是你看，这里有一个人，耶稣没有生下来，那个照片已经画出来，旧约。而新约记载跟人一模一样。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我们叫圣经的预言中心，就以赛亚书旧约这本书，是耶稣降生以前780年写，就离开现在2600年，耶稣降生以前780年，那一段圣经一整段都是预言耶稣降生的经过，所以叫预言中心。在那一段圣经里面，耶稣降生以后的有详细的那个论点，有32条，32条的论点，这不简单。你知道我们读这个活然律，活然律啊，活然律这能够算出来32点都能够应验了，这个际遇率是多少？那我现在已经写出来，我先不念了。那这个是多少呢？6871947736/1，它多少？可是你看，这样子一个不可能事情，可能那是偶合的吗？绝对不是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面，真是看见神爱的，把我们最需要的了解知道，并且就到他的死，使我们跟他发生关系。好，我现在最后念一点圣经就完了，请大家看约翰福音17章第3节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这为什么原因我们要讲耶稣基督呢？在这时候你要认识独一真神，是借助什么？借助耶稣基督，是他差耶稣基督来，是我们认识他的途径。所谓认识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，不是头脑的知识，乃是有个人的关系所产生的经验，是一种关系的产生。我常说我知道有布什总统，但是我不认识他，为什么？跟他没有关系。认识一个人都是有关系，有 contact 以后才能认识。那我们怎么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呢？你一定要带有头脑的知识以后，你要接受他，跟他发生关系。 什么结果呢？就有永生。这很自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生命的种子，你接受了它，你就有永生。为什么人有死亡呢？因为生命的源头断绝了，所以有死亡。好像这一棵树，我把这个枝子搬下来，这个树枝搬下来以后，它不久就死亡。其实搬下来它已经死亡，进入死亡。为什么人有永生呢？因为它的生命的源头，我这个死枝子结在那里头，跟它发生关系，它生命过来，我又复活。它是生命的源头。所以你看，好多人天性难移，本性难改，那一信主之后，马上就有了改变。为什么呢？跟他的生命发生关系。我真是啊，巴不得各位能够把这个道理放在心里。你试试看，这个耶稣的事情不是个道理，你试试看。这个道理是合理的，但是你了解以后，更重要，你去把它接受过来，你看看结果怎么样。我传道了今年41年，好多奇妙的经验，在我个人觉得很多人个硬得不得了，不会改变，结果改变什么？就是在刹那之间接受耶稣。可惜有时间没有时间讲，我想今天接受在求神赐福给你们。明天我们继续讲这个认识圣经，为什么信圣经啊？后天我们就要讲认识人，认识自己。好，我们接着了。天父，我感谢你给我机会再一次来到华盛顿 DC 这一个美好的所在，这个国家首都的重镇。主，给我看见这么多的同胞在这个地方，主，他们在日天工作忙碌之后能够来到这个地方，我求主你给他们不是突然的来，这些真理能够使他们生发愿意寻求你的兴趣，使他们能够得着你，要给他们得着。主啊，你是多么爱我们，把你这样的我们不能够认识，也不能了解真相，谢谢主耶稣向我们启示，也借助他把我们的关系跟你的关系联络在一起。主，我们实在感谢，我们把这里每一个朋友都放在你的手中，求主顾念他们。你知道他们的需要，他们虽然这有很多的忙碌，有很多的成就，但是没有你，我们仍然在空虚之中，在这一个短暂的里面，转眼之间成空。求主使他们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福分。求你听我的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
阿门。这已经15年，但是我们一次看到的神的话，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大的意义。同学，我们晓得神的话语是不会废去的。为什么不会废去？请大家今天来这里一起来分享詹姆斯给我们的话语。我詹姆斯传道已经很多年，所以他在圣经这些方面实在是很熟悉，尤其特别看见，希望大家能够参加。关于人类的问题，就是礼拜四，我相信也是件非常奇妙，神在我们解答人类的问题。你发现我们正在这个时代，实在是无道德的时代。但是这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，我基督徒的做的见证是社会从失败中可以胜过所有一切的道德，不是我们的行为，这是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心的生命的见证。因为我们呈现的是那些无道德失败的人，所以我希望大家抽出一点时间礼拜三、礼拜四来听张牧师讲解释关于圣经和人类的问题。同时呢，礼拜五我们有这个受洗的讲习班，里头讲也是周牧师讲，里头讲关于受洗的圣经的方式，他讲跟那些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们分享一下圣经的原理在哪里。另外的一点请大家注意的，就是我们印的那些诗歌请你们记得带回去，就我们明天后天还是可以应用的，就我们印了几卷200份。 要回去做事的上班是非常累，就是那些的有孩子的弟兄父母们，谢谢大家参加，祝你们。